不断的去妥协，不断的去迎合别人呢，还是你更多的是要靠自己的东西去征服别人？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和一个非艺术家的区别。
呦呦呦，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聊代码和艺术，就是代码相关的一些科技对现在当下的数字艺术产生的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也很好奇这个话题，就比如说现在当下的 AI 作画拿了第一名这个事情就广为人知，所以我也想以这个事情为切入口去聊聊 AI 作画以及 NFT 艺术。这次节目呢，我就请来了我的好友威汉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节目。来，威汉不如先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周维汉，然后我是一名工作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我运用的媒介呢，主要是摄影，然后实验影像和数字媒体，包括三维动画。
对，我邀请维汉来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平时创作内容跟我们聊这些内容比较相关。对，然后我们这次就可以先从 AI 作画开始聊起。先给可能没有听说过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之前在九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美国的艺术博览会，然后有数字艺术的一个比拼，然后有一幅叫做太空歌剧院的作品呢得了数字艺术类别的冠军。但其实呢，这幅作品是用 AI 制图工具 Midjourney 生成的，再由 Photoshop 进行润色。然后这个工具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输入一些关键字，然后它会根据你的关键字生成这个图片。然后这个艺术家呢，就通过这个关键字来生成这个图片之后呢，再经过一些 PS 的润色，最后将这个稿件投给这个比赛，最后拿了冠军。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到底 AI 作画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的，它是不是相当于是在抄袭，或者它是不是相当于是在偷懒，它并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于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到了很多 AI 作画的工具啊，已经开始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到底比如说 AI 作画这个事情会不会替代人类，以后你最后看到的大部分图片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新闻像是机器人写的，因为他用了第三人称，他说人类艺术家怒斥其作弊。
是，就感觉变成了一个第三方在写这个报告，而不是一个人类在写这个报告。
人类跟 AI 之间的互相批判。
对，但这的确也是个事实，很多就新闻的确都是 AI 生成。最近也知道有这种专门叫 Novel AI 的一个网站，专门帮你写小说，你只要写一段它给你生成一段。然后那个网站最近也加了一个新的工具，就是生成图片，你可以输入关键字或者给一张草稿，它可以帮你生成对应的图片，特别是生成一些就是动漫相关的。我觉得真的动漫相关生成的那些图片，说实话就我用肉眼基本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我只能通过最简单的比如说看它手指数量对不对来分别它是不是 AI 做的。
啊，这让我想起我因为我本科是学动画嘛，
对，
就动画其实特别是二维传统动画，其实你最大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量在画那些中间帧。
嗯，
就比如说你画两个动作，可能一秒钟24帧，你不会每秒都画，你可能画8张，剩下的就靠软件或者靠廉价劳动力去填补。
嗯，
但你其实不太看得出来，但很多其实都是电脑画的，你一秒钟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看电脑画的东西。
OK， 所以说其实我们以为比如说 AI 作画这个事情离我们还很远，或者刚刚进入我们视野，但其实它已经早就 apply 在我们的这个看的比如说动画里面了，就是只不过以后可能这个它 AI 参与的部分会越来越多。
那是肯定的，因为特别是像这种数字绘画，之前我有朋友他们在游戏公司做概念设定，他们其实很多那种大场景或者透视，他们有的会用照片来做素材，然后有的是会 3D 建模之后再通过那个透视做参考去画，就这样也是一种节省时间并且效果更好的方法。
嗯，
再往前去讲摄影之前为什么，其实摄影出来这个东西诞生也很有趣。
嗯，
就是摄影诞生其实也是为了给画肖像来省时间，就是没想到最后它直接能生成肖像了。
对，
因为在最早其实因为我原来也很好奇为什么那文艺复兴 那段时间大家的画画准确度能那么高，像达芬奇他画的东西，
嗯，
准确度非常高，因为他们也用了一个小孔成像的东西，
哦，
把他的东西投影，比如说特别是画风景，
嗯，
他经常就把这个暗盒，它也是个 chamber，
嗯，
一个暗盒架在那边，然后有个小孔把那个东西倒影倒在他的画布上，
嗯，
他直接拿笔画，
哦，
现在很多那种画大很大尺幅的那种画家，他其实也是用投影仪先把他的对象把他的草稿投影的很大，
哦，
他画一个小草稿要用投影仪投到大草稿然后再去画，
嗯，
就很准。
I see, OK，
嗯，
那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很多这种数字艺术家呢，他比如说画一些画他也有个底稿在下面，其实在那描，就像比如说拿个真人的东西在那里做底稿，然后画成一个漫画的风格，
那是必须的。
对，
嗯，
因为我也有上那些油画课之前嘛，就是 have fun, 就是想尝试一下。但的确，你的 practice 就是从画立方体开始，你要练习你的准确度。但是的确，像你像说，如果直接投上去，那其实对准确度的要求其实会更低。当然，你还是需要懂透视，懂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你不需要画的特别精准。因为当时我们上课，老师都教我们拿画笔笔画啊，立方体在这里，你是你这个笔是百分之多少，你再拿回来拿了一画布上是百分之多少。
你是要考美院吗？
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的老师教了我就跟着学嘛。但听起来都不说现在了，几百年前这些画家都已经不用这种方法，也不能说不用这种方法，都已经有偷懒的方法了。那也可以认为是这个 AI 就是帮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偷懒，但是的确是好像说艺术也不会因此离开我们。但是你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艺术帮助我们一步步可能减轻这个艺术创作者的压力，那他最后那艺术创作者的他的精力会都放在哪里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普通你油画画一个风景现在已经没人看了，但是他其实已经深刻的改变这个艺术的走向了，可以这么说吗？
嗯，我觉得倒不是改变艺术走向，就其实你要说艺术家干的是什么，艺术家更多的是一种启发的存在。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它最大的好处其实是降低艺术的门槛，比如说相机，
嗯，
像我现在出门都不带相机，我现在带手机，因为相机其实挺重的，它有个体力的门槛。
嗯，好吧，是，
嗯，我觉得降低门槛的好处就是，因为不是说一定要受过培训的人才能做艺术家嘛。比如说，前任你拿手机出去，你拍一些很好的图片，你发 ins， 大家会喜欢，大家会去转发，会去评论，说明大家已经认可你，并不需要有一个文凭，
嗯，
去认证你是个艺术家。我觉得它是一种降低门槛，然后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这个事情的一种做法。
嗯 ，OK， 所以就 point， 比如说从绘画、油画到摄像、摄影，它主要就是一开始只有你会画画的人才能去做艺术创作，但是你现在会拍照，你也可以做艺术创作。
对
对，但这个门槛降低，我觉得可以理解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但是另外一方面，门槛降低之后，这个标准其实也会改变嘛，比如说你。几十年前你拍了照的，
嗯，
你说是它是一个艺术，跟现在你说拍个照作为艺术，它的标准我觉得可以说是提高了，或者说是怎么说改变了吧。因为原来其实照相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涉及的，但现在人人拿个手机都能拍照了，那现在这个评价一张好照片或者是艺术照片的其实标准应该也在提高或者说改变吧。
这个问题其实 我觉得每个喜欢艺术人都会去想，
嗯，
就是这个标准到底是谁来定的，
对，
这个话语权在谁手里。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那现在是一个图像消费很旺盛的年代，我觉得这个 AI 绘画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因为我觉得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这个很早就有了，
对，
但为什么现在它突然在这个绘画的领域发力，
嗯，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现在的图片消费的需求太旺盛了。之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我就消费 ins 照片，就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艺术家，他同时也是我们系的一个教授，他叫 Penelope， 他的一组作品就叫 Sunset Portraits。
嗯，
因为这个艺术家他的特点就是他不用自己去拍图片，
嗯，
他的照片都是搜集来的。然后这组 Sunset Portraits， 他所有的日落 Sunset 都是 Google 来的，然后他把这些图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作品。然后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拍，他说我拍的跟你拍的跟大家拍的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也有这个疑惑，因为曼哈顿的日落有时候很漂亮，
嗯，
有一次造成大堵车，就我在公交车上就看见原来是很多人冲到路中间去拍那个 落日，他的作品其实也有点在讽刺这个图像消费的这个年代的东西。
嗯，
然后 AI 绘画的话，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不满足于照片的消费了。
嗯，
对于绘画的消费，然后而且并且我其实我之前会觉得，因为我也做过一阵子的这种概念设计的、
嗯、
的工作，其实数字绘画不比传统的就是纸上架上布上绘画时间花的更少、
嗯、
因为数字绘画的话大家会期待你有更多的细节，因为你可以使用参考，你可以使用电脑工具，就大家其实对这个数字绘画的细节要求会更高。
嗯，
然后 AI 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就算不直接帮你生成一张完整的画，它你也可以用它做很多的辅助性工作，只是现在它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它可以让完全不会画画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对，
他只需要去调整他的关键词，然后去，因为我也有试过用 Stable Diffusion， 因为我也用过 DALL-E， 然后 DALL-E 的话我觉得它生成图片比较对我来说就是口味比较淡，就感觉它是想要尽力去还原真实，但是你也知道你想让它生成个人那肯定不像是人。
是，
对，然后用 Stable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开源的，然后它自己的官方的 policy 就是你要是用它的服务器生成图片的话，你是不享有版权，然后并且你如果有商用的话，你需要跟他来就是签订一个新的 agreement， 并且他也要收钱、
嗯、
其实我就是不舍得那0.5英镑的充值而已、
啊、
然后我就用了谷歌的开源的服务器，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嗯，
然后我就把它部署在上面，然后就可以享受生成图片自由。
嗯，
我就生成了一大堆，但我觉得效果其实我觉得两说，一方面呢我很满意它的细节，它细节真的是特别多。
OK，
就是你能想到的没想到的细节它都能给你放上去，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它的模式跟人不一样，因为人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细节，人画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取舍的。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觉得是它的风格，是因为它的风格是你指定的，但你指定的它必定是一个现有的风格。
嗯、
你无法让 AI 画一个你想象中的风格，比如说我生成一张图片，然后因为我蛮喜欢异形的那个灵感来源 HR 基格的风格，就是那种生物和机械就是结合的，那我给它生成一个图片的时候，我指定的是这个风格是 HR 基格或者是两个艺术家合并在一起的，但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的风格，只是我告诉他我想要这个风格。我比如说我 typing 一个风格 by 威汉州，
嗯，
那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是，
嗯，
是，但我觉得，对，现在我们已经过渡到就是如何去使用那个 AI 作画工具的一个问题了。但我想 step back 就往后退一步，就是刚才还在聊这个工具本身的意义的时候，在技术推进的过程中艺术也在推进，比如说原来只有画画的人可以创造艺术，但你现在有 camera 的人也可以创造艺术，但一开始有 camera 的人你随便拍一张照片可能只要记录一个时刻或者拍下了一些珍贵的瞬间可能就是一个艺术，然后但现在你要再去拿相机去做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需要比如说你要特别去布景然后再拍一张照片，或者你用双重曝光或者一些其他的技术来创造一些有意思的照片成为艺术，或者像你刚才提到这位艺术家他拿1000张别人的照片生成一张照片来作为一个艺术，他其实你使用相机去生成艺术的标准也变高了也变难了。那我觉得像 AI 作画也是这样子吧，就现在它可能也可以变成一个工具，然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可能你就能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怎么说就能让大家开始不会画画人也能用这东西去画一些画，可能在以后也会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演进，然后可能也会对这个 AI 作画的要求产生要求，比如说你不但是要用这个生成一张图片，你可能像你说的还要有自己的风格，你才会是一张更好的 AI 作画 Plus 的一个艺术作品。
对，像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用摄影师摄像师这种来区分你的一种创作方式了、
嗯，
他们用的一个词叫 lens based artist， 就是你是不是使用一个镜头去完成你的作品。
嗯，
像这个落日的这个艺术家他就不是 lens based artist， 但他也可以说自己是摄影师，因为他是用图片来做他的作品。
嗯，
那以后可能会出现那种 AI based artist， 或是说比如说 coding based artist。
对，
因为我 记得 NYU 有一个系，它是那种 creative coding， 他们其实就是要 coding 去做一些 interactive 的作品，因为那些东西其实比如说生成艺术 generative art 那种，就其实你不需要去画任何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代码能够这个方向是怎样的。
对，但是这我们已经开始去畅想这个以后 AI 做好可以作为你一个工具来帮助你去创作，因为现在比如说像我们提到 camera 也不会说就拍张照片，那可能会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以后可能基于 AI 作画的人他也不会说直接拿 AI 生成，他还要再基于 AI 生成的图片再做一些创新。但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已经 assume 这是一个合法的工具了，或者说合理的工具，但 step back 就退一步，很多人现在还质疑的是 AI 作画到底它算不算是一个艺术，或者算不算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东西。因为很多人觉得啊，这不是你的主观，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你的主观创作，这是 AI 的创作，你只是修修改改而已。那么去怎么去比如说反驳这样的观点，或者你是怎么觉得呢？
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其实因为这个新闻里头提到它是一个数字绘画的一个比赛，
嗯，
那它我觉得他们的规则应该修改了。因为数字绘画本来就是我用电脑我做一些虚拟的绘画，
嗯，
那之前你可以允许 3D 建模，可以允许你使用照片素材，那现在为什么不让他们使用 AI 生成了之后再上去做修改？只要他觉得这个结果是有艺术价值的，我觉得都应该被接受。
嗯，而且我的确刚才忽略了这点，你的意思是之前其实数字作画你比如说底下压一张真的画或者是基于真的画去改，
几张用几张照片来组合成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架
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个1000张落日那个其实也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数字艺术是吗？
他肯定不能参加数字绘画比赛，因为他一点绘画的感觉都没有，他结果也不绘画。
嗯，
但他是一个艺术品，他也在一些很大的美术馆进行展出。
嗯，
就是之前我也碰到过这问题，因为 AI 绘画目前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的点是在他的版权。
嗯，
因为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些因为他们采样的图来自于互联网，
嗯，
但是互联网上很多的图片其实是有版权的，
是
它是属于一些版权库，然后这些版权库呢现在正在威胁这些 AI 软件的创作者和提供商，说如果我断开了这些接口，
嗯，
我不让你去抓取我的图片了，
嗯，
那因为我要收版权费，
嗯，
啊，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它会面临一个挑战？
嗯，
而且它之所以这些 AI 的提供商他们有免责声明的原因也是因为，
嗯，
他们如果这些图生成的图片有版权的话，那他们的来源是否侵犯他们来源图片的版权？
嗯，而且这甚至伤害了这个创作者他本身的版权，因为他本身基于这个 AI 作品创造出了一个作品，他应该用这个作品拥有他的版权，但因为他的这个 fundamental 的 AI 自画的东西没有对应的版权，那可能他创造的东西也没有他自己完整的版权了，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 tricky。我感觉这可能不知道，可能要通过立法，因为这其实跟怎么说，我现在从事行业，因为我是从事跟图片有关的这种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行业，其实也面对类似问题，不直接是版权嘛，更多是这种 privacy 就是用户隐私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使用了用户的数据的话，比如说我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一年内或者是多少时间内重新去 train 重新去就是跑这个模型让它生成新的结果，因为原来的图片因为用户可能已经把它删掉了，那我们的确就没有权利去继续去使用这些基于这些照片生成的模型，所以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去跑这个模型生成新的结果，基于新的照片去生成新的一个模型，这也相当于也是这些用户拥有他们这些照片的版权，如果我们去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这些照片的，所以可以认为这个模型是这些照片的一个衍生品，那么原来的照片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你这个模型也不应该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对的问题其实是类似的，而且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除非所有用户都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去这么做，不然我们永远都得不断的定时去重新的调整我们的模型。
其实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没有你们商业公司那么复杂，
嗯，
就这个东西如果创作出来了就是属于艺术家的。
嗯，
比如说我前天在一个书店看到一本书上面的 所有的人脸都是，所有的肖像，
嗯，
都是一个艺术家他用不同人的照片，
嗯，
然后用 AI 合成出的新的人，
嗯，
就那本书上的人，如果我不看前面的介绍，或者我不去搜这个艺术家的话，会觉得这就是一本肖像书，
嗯，
我想嗯，拍的这么一般怎么可以出书呢，
啊，
然后对，然后我去搜了一下之后发现，
okay.
哦，这些都骗过我了，就有点那种通过图灵测试的感觉，
啊，
就 啊,
啊
恐没有完全没有恐怖谷的感觉，
啊，
就它不像是电脑人，
它所有的照片都是通过多张照片合在一起的吗？
嗯，对，具体多少张我不知道，但是合成的真的还蛮自然，
嗯，早知道我也做这个事情说不定我也会出名了，哈哈，因为我们当年上那个 image recognition 就是图像识别这种 machine learning 的课的时候，
嗯，
那本书的作者是两个作者，然后那本书的最后的封面作者图是只有一张，然后它下面注释是这是两个作者合成一个人生成的图片，这个其实这个 idea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没想到还可以出书。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对艺术品和艺术市场的一个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很多艺术家就是从他不需要很懂技术，
嗯，
但他只要比别人先知道这个技术，然后用它来做创作，
嗯，
他其实就有先发优势了。
对啊，
嗯，
对啊，但是回到刚开始一样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版权问题最后会怎么解决呢？因为的确有可能，比如说 Getty Image 或者是中国的 whatever 这些网站问这些创作者要他们的版权费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会演化成那样的程度吗？你会觉得？
比起这个版权争议的话，我想的是这些版权方如何通过逆向破解这些模型去知道它到底侵犯的是哪一张版权。
嗯嗯，
因为就
老师
它就像有点像一个黑箱一样，
嗯，
就当然它代码是开源的，但因为它是 AI 它是神经网络，
嗯，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反向去找到它的，但就像那个新闻里头说的，他如果把他的接口把他们的权限给关掉了之后，那这个 AI 它是否，啊，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生存。
嗯，对，我觉得一开始提到那个版权问题的确会对他们来说造成比较大的难度，因为很多模型是不可逆的，你就不能通过生成的图片来推测出它的数据集，所以这的确是可能可以稍微不用太担心的事情，但的确如果大家关闭他们的接口，那的确就没有这样的来源了，这可能就寄希望于不知道大公司这些拥有这些数据集的公司自己推出这个软件然后收费，比如说这些图片公司自己那跑了一个模型出来然后问大家收费使用这个模型，可能是未来会有了一个商业模式以及可能让这个模式继续下去的一种可能吗？
嗯，我觉得这个肯定会被解决，因为它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一种商业行为。
嗯，
它只要有利可图了，那他们之间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肯定就之后现在可能说是一个什么荒野野蛮时代，就大家有东西有这个模型就趁早可以玩一玩生成，说不定之后就都要收费了，
已经开始了。
对，的确很多其实模型都要收费，有些提供免费试用，但是可能比如说一个月你只能跑几次，然后
会仅限于学习用途嘛。
嗯嗯嗯，的确就是暂时这些也都无法解决版权问题。对，
我觉得艺术行业存在的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吧，它也不是一个缺点，
嗯，
其实就是很多艺术家他并不很了解技术，但是他只要，
嗯，
就像你说的那本书的作者，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在用照片来合成一个不存在的人，
嗯嗯，
来骗大家眼睛，
啊，
然后但是也有艺术家也用这个方法，他们并且他们大家会认为他们是原创的。
嗯，的确就这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就说到一个观点嘛，我就觉得是科技的进步总是会伴随着或者是推动着艺术创新的发生，就比如说最早 Andy Warhol 丝网印刷它的技术，虽然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事情本身，但它的确因为有这个技术出现，它有个新的创新的艺术的方式，于是它的作品就被留下来了，名创千古。但这个说起来又说到另外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技术，就是 Web3 啊，还有这种比特币啊，还有这种就是基于的这种区块链技术，以及跟艺术可能现在暂时最相关的就是NFT 技术以及产生的 NFT 艺术，这可能是一个更科技相关的一个艺术领域了。 因为大家虽然可能看到了更多都是啊，比如说无聊猿这是最破圈的，那我们的周董也拥有，就是但是可能大家或者说我一开始也一直都有这样的疑问，不就是一张 QQ 头像吗？为什么可以炒得那么火？我知道就是后面它都是比如说用代码生成的，但是它真的就是算得上艺术吗？就是从你的角度，你一开始是怎么理解的呢？
你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它的话，你如果欣赏得来的话，那对你来说就算艺术。但如果你压根就是冲着翻一百倍、翻一千倍去的话，那其实在他眼里在你眼里本来它就不是一个艺术品，
是
一般就只是一个投资的标的，一个中乐透的机会。
的确，其实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像回到刚才提到案例过后它的丝网印刷，因为一开始大家画画就画一幅，但它丝网印刷一刷刷出十几张，然后就感觉这是怎么说也是一个炒作的方式，或者是他开始就是大量复制自己的作品。然后 NFT 的话，你原本你可能也是数字艺术，你画一幅，但是你去用 code 生成，你就可以生成几十幅，然后还可以分别把它们都卖掉，这样也是一种怎么说新的技术产生的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是全新的艺术类别，但是一种新的数字艺术的形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暂时看他说可能比较新的一点，但是我感觉观察到了大部分人还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就像买比特币一样的炒作行为。
但我觉得吧，之所以无聊猿或者是一些很夸张的 NFT 的诞生，我一直觉得艺术的本质是反艺术的。就这话怎么去理解呢？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艺术在一定时间内它必定是被一些机构或者一群就是权贵的人所把持的。
是。
那么这段时间内他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就是艺术，但是呢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很久，就会有一批艺术家跳出来说啊，你们挂在你们画里头，挂在你们美术馆里头，那不是艺术。那些是只是你们的玩物。我要去挑战你。所以安迪沃霍尔在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去批量的用一种印刷的方式去做艺术品，他就是认为你们一辈子画十张画，画三十张画要卖得贵，那我就偏不，我要去用这种方法，我用丝网，我一天就可以印一百幅。那我觉得无聊猿这种呢，就是也是一种，其实背后也是 new money 跟 old money 的一种较量。
OK，
就是他们想要把他们认为的东西推出来，他们并不真的认同这个东西是艺术，但是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旗帜，去推翻那些 old money 所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那就是我之前也问过别人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火那些 NFT 好多都很丑，都非常的奇怪。
是
啊，就包括现在最近就是这个泡沫开始破灭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 goblin 的 NFT， 就是它非常的 formal， 因为它直接就说 NFT 就是 shit。另外一个项目还直接就叫 shit， 就其实他们也是在告诉他们，其实在一种在宣誓吧。
是，但是就像我们现在观察到最讽刺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所有的现在已存的比如说这种 gallery 画廊或者这种大机构也都或者是那种拍卖行都已经下场到 NFT 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去了，就是一种
真香。
对，就 old money 认可了新new money， 并且还要再过来分一杯羹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就抛开这种炒作的内容在里面，就我也的确做了更多的研究之后发现这里面还是有怎么说有意思的新的东西出现的。就比如说我了解到了就是现在非常出名的一个 NFT 艺术家叫 Park 嘛，他的最出名卖的最高现在也是可能最值钱的一个NFT 项目叫 The Merge， 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他卖了4000个小球，然后你买到这个小球比如说250美金买一个，但是你可以多买几个或者从别人那里买过来之后，这两个小球不是说你有两个小球，而是你会发现两个小球 merge 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球，然后你可以再买更多的球，然后你的球就会越变越大，然后它也有颜色也会随之变化，然后这其实它你买到了不像是一幅幅头像，而是这你买到的东西之后它们之间会有产生这个连结会产生变换。我觉得这是让这个 NFT 艺术变出它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嘛，就把它真的变成了一种新的可能艺术形式。因为它最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形式，就这个艺术品比如最后会变成几个小球，这个小球是什么颜色多大的，其实跟艺术家本身它是没有控制力的，它最后成品跟艺术家他想象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感觉就是这个艺术最有趣的地方嘛，就是你这个参与者反而变成这个艺术品的一部分，就是你参与的行为影响了最后艺术品的生成，这是可能以往的艺术作品很难做出来的一个事情吧。
我觉得会有人花钱去参与这个事情，这个在之前是很难去想象的，大家去用这些球来做交互，并且用它来产生这种价格吧，我不敢断言它是价值。
嗯，
我觉得这价格，我觉得跟 Web 3.0 的 ownership 是很有关系的。
嗯，
因为像过去这种我可以买一盒乐高，或者说我买一个游戏，我在游戏头也可以做这些事情，或者我自己在 3D 软件头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你没有 ownership， 这件事情发生了，它不会在艺术史，当代艺术史上留下任何的注脚。
是，
但是你有 ownership 了，同时这个东西在这个艺术史上被人家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过，那这个东西自然它至少在从历史观来说，它是有一个历史价值的，就是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或者2021年这个时间点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
的确 NFT 艺术 NFT 这个技术解决的问题就是数字艺术品的所有权问题嘛，就是你画了一张图你卖给你的客户，那这个客户怎么知道你没有把这张图再卖给别人，或者是怎么样才能确定他的主权或者他的拥有的地位。因为线下的一幅画，画廊挂在画廊这里，它就是这一幅，但是数字艺术的话，你用 NFT 给它标记了这个 token， 就标记了之后就能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然后在全网都能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个我觉得 NFT 撇开艺术来说，或者说为艺术这个行业或者艺术这个市场做出了一点贡献吧。
对，但我其实觉得 ownership 的这个产生的价格价值不足以让支撑它有这么高的价值，更多的还是这个作品本身它在一个艺术史或者是社会认同下的价值。
对，
因为比如像我的作品，其实 NFT 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情。
嗯，
因为我是拍实验影像和做一些虚拟的图片。
嗯，
那这些东西我没有实体，我当然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嗯，
或者我把它那个拷贝到一个 U 盘里头。
嗯，
然后我给它一个限定的版数。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别扭的，因为它是诞生于虚拟的软件里头，诞生于电脑上，我把它做成一个实体，就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有的东西你必须把它刻在石头上，然后再拿去卖。因为像视频艺术品，我之前有，不仅是有教授，有我认识的艺术家，还有一些画廊，他们都说他们卖出的视频艺术品都是连电视机一块卖的。我当时觉得，哦，那客户是掏钱买的是电视机，顺带带了你这个作品。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其实他们也建议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很费解。
嗯，
因为我这东西可能并不适合就是电视机观看，其实有的时候投影，那我连投影一块卖吗？
是，但我记得不是他们有些方法就是刻光碟，然后让他们自己。
其实电影行业很早就有，因为最早的胶片电影那很简单，就是我做多少个拷贝，
嗯，
然后把拷贝盘送到你的电影院去放。
嗯，
那后面就变成就是加密的密钥，然后他给你这个密钥，你输进去，在电影首映的当天你就可以解锁，然后在电影下线的时候，这个密钥就作废了。那他们那个其实也算是一种所有权认证，
是，
对，只是现在它变成了，当然我觉得 NFT 这么夸张也跟疫情期间就是美元放水很有关，因为大家都钱太多了，要找一些投资标的。
是，
然后刚好这东西的空间无限大，真的是无限大。
对，因为没有一个上限。
对，那现在很多，那如果现在还拿着 NFT 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哦，当时多买几套房多好。
是，因为现在都跌得太夸张了。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撇开它这种炒作的进步说，的确就相当于是为数字艺术品提供了一个 ownership 它所有权的一个认证。
嗯，
然后的确可能这个事情就可以绕过就是已有 old money 拥有的这种画廊的话语权，大家艺术家可以通过这个网上的市场来展现自己的作品，像你把你的作品挂在上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去进行购买。
其实不可能绕开那些机构和藏家，原因就是首先艺术品的很大一份的社会价值 要有人去给他为他写作，为他做宣传。艺术家也是艺术家，就算他有团队的话，他也是 focus 在艺术创作上。但他背后，比如说有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他其实无意中影响了很多事件的发生。
嗯，
比如说有一些跟 political 跟政治相关的作品，然后有一些是关注一些精神世界的作品，那可能艺术家自己本身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去想那么多，或者是他是无意识想到的，但看他的人有反馈，评论家有反馈，然后他同时也带动一些，比如说策展人去策这个展，那你需要有人有机构去做这个事情。那 NFT 我觉得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其实它拓宽了很多艺术家的一个创作方式和他的怎么说他的生存方式吧。
但你说想说他绕不开这种藏家和这种画廊，主要原因也是需要有个人去推动，比如说推动他的定价，比如说这个人他东西到底卖多少钱，这东西才只是说现在线下的画挂在画廊，线上的东西挂在这个网上，他只是找了一个地方挂着并且认证，是吗？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 NFT 它的价格暴跌，或者是说它给人带来的负面印象，
嗯，
是来自于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东西，因为有的很多 rug 的，很多跑路的，就是他可能做了不管了，或者是说当做得好的那些他们其实都一直在运营，有的他就不运营了，或者是他自己本人没精力运营，或者他想再开一个新坑，那是因为匿名的 Web3 会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人和团队，那画廊美术馆这些机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那边，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他们会去做，他们比较，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些人，就我指的负责任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代理的东西他们肯定不希望就是让他越做越差，
对，所以其实还是回到或者说给艺术品定价的一个范畴，就这些机构存在的意义，比如美术馆或者画廊存在的价值，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替大众筛选出了一批可能比较有价值可靠的艺术家，并且给他们的作品或者定价或者定了他们价值或者他们的意义，这样大家也可以比较肯定的过来买这些东西。
就像一套房子，你比如打个比方来说，艺术家是盖了一栋房子，
嗯，
那这栋房子没有物业，没有人去维护它，那可能要不了几年变成了一个破败的楼，
嗯，
如果有好的人去管理它运营它的话，也许它还能成为一个历史建筑，就像我们曼哈顿的那些 old money 的楼，
嗯，
他们之所以是 old money， 他们也其实当年是 new money， 只是他们把这个话语体系保持得很好。
嗯，对，我觉得你最后一个词又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定价会由这些美术馆或者 gallery 来维持或者来定义，但是为什么其实就把艺术品定价跟这个话语权绑定在一起了，就是由他们来说谁好，那么谁东西就贵，那为什么还是不能被这个 NFT 艺术或者网上这个东西来打破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新兴的艺术家或者很多人会希望不会一直被一个声音，或者说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原来比如说学院派被新兴的印象派或者 whatever 打破，其实一直在进行，那么现在相当于现在的美术馆，现在的画廊就是当下的艺术派，当下需要被推翻的东西，那么这个你觉得这个 NFT 艺术会有这种推翻的作用和意义吗？就像一开始提到就是 old money 和 new money 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你看到 gallery 和美术馆他们已经有对于这个东西感兴趣，我觉得这其实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
嗯，
因为我了解 NFT 的大概就在2019年的时候，那现在2022年，3年之间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对我来说是已经是一件，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说是挑战了。
嗯，
它其实已经颠覆掉了很多就是艺术行业的人对于这个东西可能性的一种认知。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你说之前的像印象派对于那种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新古典主义对于文艺复兴那段时间，你去看他们的时间其实很长的，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它的技术非常的新，就像当年的 VR 一样，当然 VR 可能是因为它的硬件设备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快的普及，但因为 NFT 它其实不需要什么硬件设备，它更多的是一种技术的部署，所以它其实执行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肉眼可见的快了。
是， 的确，就像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 gallery 啊这些大的画廊都已经开始下场进入 NFT 这个领域了，就说明这个事情已经真真实实的影响到了他们这些现存话语权拥有者的利益了，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说艺术家他作用的话，我觉得像 Pack、像 Meadow Jones、像 Tom Sachs 这种、Tom Sachs 是从传统转向这个、这个 NFT 艺术的，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想做。第一，他们想赚钱，他们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二，他们也是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在艺术史上能做一个 pioneer 也好、做一个 challenger 也好，他们想做这个事情，因为艺术家其实是可以挑动这种话语权的，话语权它并不是一个一块石碑，它肯定会有一些地方让你去撬动它，它会变化，话语权肯定会变的。更何况背后还有那么多资本。
是是，就有时候我会希望我们有办法能脱开这种炒作，脱开这些金钱来纯粹的谈艺术，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或者其实有从来艺术都没有逃离过，比如说被定价或者被讨论它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
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会走到画廊去，心想就去看人家的艺术品值多少钱、他们有时候会写在 checklist 上，然后我去看看一眼，我不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但后面我跟画廊主聊，他说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卖给你的，他说这个东西有他自己的买家，就他们是有一个运作体系在里头的，你不喜欢那你就去买别的好了，总有你会买的，就算你不买艺术品，你也会看到好看的家具也会买，你看到好看的衣服也会买，你是在用其他方式去消费一种艺术。其实艺术并不只是那些在画廊在拍卖行你能看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讲得很好了。
有个很经典的例子是上艺术史课很多很多教授会举的例子，就是在纽约真正发生过的，你知道 SOHO 那边有很多卖灯的，然后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卖水晶吊灯的店，对面有一个画廊，画廊里头有个艺术家，他把那个吊灯从灯具店买了之后呢，他在画廊把它组装起来了，但两边是卖两个价格。然后
太好笑了。
但这个例子是艺术学老师用来反问我们，你们觉得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原因就是你去画廊买那个吊灯的人跟去灯具店买吊灯的人他并不是一拨人，他们也不是用同，但可能是一拨人，但他们不会用同样的衡量价值的参考体系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买艺术品的人并不是傻子，如果他们是傻子的话，他们有那么多钱的话，那会让我很难过的。他们去买这个吊灯，那也许背后有策展的背书，也许有美术馆的背书，也许这个艺术家本人做了很多很创新的事情，这个吊灯只是你看到的一个结果。就像杜尚原来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之前，那他为什么现在你不会说，当时会有人说杜尚是个疯子是个骗子，现在不会有人这么说。那一方面是艺术史上认可了他的这个行为，第二他的达达主义本身也是对于那种话语权的一种挑战和讽刺，并且他成功了。
是的是的。
你可以把 FT 当成那个小便池，小便池你即便放在现在它也是一个并不那么艺术的东西，但是看你怎么去定义它。
对，是的，无论我们如何评说这个 NFT 技术以及无聊猿这个东西，都会成为这个艺术史上不可绕开的一章吧。
对，就像 CryptoPunk， 它已经是先驱的定位了，你没办法把它抹掉，并它还在链上，
是
它在链上你抹不掉。你不喜欢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它都在链上，
对，都已经存在这个网上了。可以，我觉得这期节目聊得很好了，我们聊了很多跟代码相关的一些艺术，数字艺术，特别是 NFT 和 AI 作画。那么这期闲聊节目也就到这里了，下次也希望再有机会请维汉来接着闲聊。
谢谢请我来这期节目，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扯淡的话题。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评论。那么这期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